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过去的20年里面，北京中国共产党当局对内加强镇压，对外四处树敌的措施，令到很多观察家经常感到疑惑。一方面，他们认为中共对加强镇压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而另一方面，实行战狼外交四面树敌，就好像显示出北京对自己的力量有充足的信心，所以不禁要跃跃一试，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但是研究中国国力和军力问题的美国塔夫茨大学政治科学副教授迈克尔·贝克利就通过他多年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共当局对内加强控制和镇压与对外强化挑衅，都是当局担心自己时日无多的一种焦虑感的反应。据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在过去的20年里面，中国在国际场合的表现和以往截然不同，以致经常说被认为是非常含蓄和讲究分寸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都不禁表示惊讶。路透社的报道说，坎贝尔表示北京近日越来越咄咄逼人，同时同很多国家树敌，这种战略同北京在1990年代的战略是大异其趣。坎贝尔是7月6号在美国下州学会的一次研讨会上作出了上述的表示的。目前中国国内外很多观察家都认为，中共当局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国内展开全方位的镇压，从宗教信仰、维吾尔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少数族裔，再到维权律师、劳工权益活动人士、女权主义者、性少数权益主张者，都是镇压之列。对于外面又实行战狼外交四处树敌，这个主要是因为中共当局感觉随着中国经济的大发展，它的财力大增，所以有资本可以为所欲为。在中共当局对内对外都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态势之际，拥有所谓的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绝对权威的中共领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更加是声言当今世界大势是东升西降。观察家普遍认为，习近平所讲的东是指他掌控之下的中国，西就是指美国为首的工业化发达民主国家。而此外，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还普遍认为，中国近年来四处树敌的战狼外交和未有上台时就展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习近平有很大的关系。但是美国塔夫茨大学政治科学副教授贝克利眼中，虽然习近平上台以来在对内镇压、对外放狠话方面表现很突出，但是中共当局近年来对内对外咄咄逼人的主要不是习近平个人行为导致，而是中共当局因为发现自己处于一种难以摆脱的困境，并且企图强行突破困境的结果。贝克利说，中共当局在这种内外同时树敌的做法，不是自从习近平上台的时候才出现的，而是他在上台之前就出现了，他出现的时间和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是同时。至于习近平所讲的所谓当今世界大势是东升西降，这个在贝克利眼中更加是无稽之谈，荒唐离谱。虽然中国国内甚至美国和西方国家亦有人认为习近平这种讲法有一定的道理，多年来研究大国竞争，尤其是研究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大国竞争问题的贝克利博士，曾经先后在美国国防部以及兰德公司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智囊机构工作，在担任教职之际继续为美国情报界和美国国防部提供咨询服务。贝克利近年来在外交政策、外交事务等杂志发表文章，并且出版广受好评的专著，名叫做《无可取代：为什么美国将继续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向美国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展示了他对中国国力、军力以及他们的弱点的研究。例如他在2020年12月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文章说，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特别危险的时间，他获得了扰乱现有秩序的能力，但是他们的行动窗口正在收窄。文章又说，自从2007年以来，中国经济年增长率下跌了超过一半，劳动生产率下跌了 10%， 而同时债务猛增8倍，到2020年底要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335%。 中国并冇几多希望扭转呢种趋势，因为今后30年入边，中国将会失去2亿工作年龄嘅成年人，增加咗3亿嘅老年人。喺经济增长下跌之际，社会同政治动荡危险上升。中国领导人明白呢一点，习近平主席多次发表讲话，警告有可能出现嘅苏联式崩解。而中国嘅上层精英就将佢哋嘅钱财同屋企嘅大小转移到国外。咁喺对比美国、中国、俄罗斯综合国力同发展趋势嘅专注无可取代呢本书里面，贝克利系咁陈述咗中国所面临嘅严峻前景嘅。佢喺书里面话，到2050年，中国将会失去1/3劳动力，人口老化比历史上任何社会都嚟得急速，工作者同退休者嘅比例从今日嘅8:1上升到2:1。中国政府机构滋生腐败，压制创新，喺政策错误之后又阻碍改革。中国嘅自然资源因为过度开发同污染而减少。贝克利就话，中共当局喺面临嚟自国内嘅重重挑战之际，中国外部环境亦正在恶化，全球反中国嘅情绪猛增，上升到1989年中共政权出动军队镇压要民主反腐败嘅和平示威者导致嘅天安门屠杀以嚟嘅最高水平。中国同印度等诸多邻国不和，喺南中国海嘅咄咄逼人态势，唔单止引起周边国家反对，而且亦引起欧洲国家、英国、德国同法国嘅反应。喺对比世界大国综合国力嘅时候，贝克利从佢研究当中得出嘅结论系，到目前为止嘅有关研究文献错误地测量咗综合国力。佢话大部分研究用一啲宽泛嘅经济指标同军事资源去评估各国嘅国力，例如用国内生产总值同军事支出去评估。呢啲指标将有关国家嘅资源加起嚟，但系并冇减去嗰啲国家用于管控、保护、提供服务俾佢哋人民所需要嘅成本。咁所以呢种通常嘅衡量指标会夸大贫穷又或者众多人口嘅国家，例如中国同印度呢一类国家嘅国力。咁呢啲国家嘅生产量好大，军队又庞大，但系呢啲国家亦背负住巨大嘅福利同安全负担，要消耗佢哋嘅人力、物力、资源。咁同中国比较，佢认为美国比中国富裕几倍，而且双方嘅绝对差距每年仲系以数以万亿美元地去扩大。咁中国经济规模系好大，但系效率唔高。中国以高昂嘅成本得到高额嘅产出。中国嘅企业常年生产成本高昂。咁中国14亿人口形成巨大嘅福利同安全负担。而相对嚟讲，美国经济规模大而且有效率，以相对低廉嘅成本得到高额产出。美国工人同企业嘅平均生产率系中国嘅7倍，但系美国人口先至系中国嘅1/4，咁所以美国嘅福利同安全成本要低好多。佢又话，国内生产总值同其他常用嘅衡量指标造成咗一种虚假嘅印象，令公众误以为中国喺经济上正在赶上美国。贝克利就话，即使是中共当局投资最大的军事力量领域，北京的所谓强大或者强势和美国比较亦是虚幻的，经不起推敲的。他在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无可取代为什么美国将继续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这本书里面说，中国的武器系统能力只是美国的大约平均一半，中国的军人、飞行员、海军水手所获得的训练还不够美国军人的一半，行动营运经验有限，实战的经历又缺少，中国军队人员的费用比美国至少高 25%， 本土和安全维护行动耗费中国军事预算至少是 35%， 占用了中国一半的现役武装力量，而美国军方就是将这类事情和成本移交给民官机构。贝克利说，中国这种不上不落的大国地位使到中国在今后几年特别危险，使到美国面临维持和平的巨大挑战。他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就说，从历史上来看，孤注一掷争夺强国地位的行动来自那些处于上升态势但是又感觉自己时日无多的大国。贝克利列举的这种例子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1941年抽袭美国夏威夷珍珠港，从而挑起太平洋战争的日本。虽然贝克利在他发表的文章和专著当中指出，美国就国力和军力来讲对中国仍然占有明显优势，但这种优势不单止没有缩势，而且还正在扩大。而他同时亦指出，美国的优势并非是固若金汤或者金刚不坏， 美国政治和社会的种种不可忽视的问题，亦有可能使到美国的优势丧失殆尽。但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贝克利就说，从长远来看，就历史来看，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美国就好像专制独裁国家那样，坚持错误政策，没办法纠正，只能够一条胡同走到黑的可能性不是那么高。美国之音记者就问，在他的专注无可取代里面，以及在他发表在外交政策外交事务杂志上的文章，他列举了与美国相比中国所面临的一系列经济、外交、政治、人口、环境、粮食和能源供应、国内安全等多方面的弱点。但是中国是不讲情面的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中共可以轻松方便地调集或者劫持足够的人力物力，侵蚀或者破坏美国统治之下的和平。对这种情况他有些什么话要讲呢？
Authoritarian advantage, and I think those advantages are come most into play in discrete areas in short-term situations.
贝克尔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这个是对的，这个就是威权主义政权有一种优势，他可以很快地动员起人力物力去打造规模庞大的基础建设设施，又可以挪用资金迫使农民迁居建设当局想建设的鬼城。在军事方面也是这样，但是贝克利说他的意思是习近平可以下达指令，使到技术公司为中国军方服务，为中国安全部门服务，但是美国总统不能够迫使各个公司为美国军方提供最新的技术。显然威权政府有这些明显优势，但是这些优势只是在一些孤立的领域，而且是短期，也就是假如你想做什么事，威权政府有优势，但是从长期趋势来看，就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面产生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来讲，就外交和内政产生更为稳妥的政策，建立更有持续性的军事态势，又或者坦白地讲，就不犯灾难性的错误来讲，民主体制表现得更好。他说原因又很简单，因为民主的政权是有竞争的，总是有反对党试图批评你，试图找到比执政党更好的做事方法。民主体制可以免遭坏皇帝的局面，也就是有一个强人为了自己的面子可以牺牲全国。他认为因为有几个原因苏联的经济崩溃，因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在创新和创业方面做得不好。他认为在这些领域民主体制具有长期的国力积聚优势，他们的劣势是在人力物力资源迅速动员方面。美国和中国目前就是这个情况了，中国有军民结合是全民全社会体制，而美国是权力分散，必须要将各方面的力量聚集才能够做成事。美国之音记者继续追问，部分人说中国实际上已经侵蚀并且破坏了美国目前的和平，例如在南中国海，中国直接建造人工岛，使到它军事化，并且宣布是中国领土。美军舰只和飞机现在要对它们敬而远之。究竟它怎么看南中国海正在变成中国的内湖，以及美国的公信力和美国治下的和平成为代价的问题呢？贝克利说，
I mean, I certainly don't think it's anywhere close to being a Chinese lake. I mean, China has militarized some features, but the U.S. makes a point of sailing its warships within the waters.
贝克利说他认为中国来将南中国海变成中国的内湖还有一段距离。中国将部分人工岛礁军事化，但美国特意使到美国的军舰近距离驶过那些人工岛礁，并且以此宣示这个不是中国领土，这个是国际水道，这个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确立的。2016年海牙上次仲裁法院仲裁庭亦宣布中国在南中国海所有领土声索是无效的。虽然中国距离将南中国海变成中国的内湖还是很远，但是记者所才所指的中国所使用的战术是中国企图造成既成事实的一种方法，中国使用灰色区域战术去挑战他其他国家使用那些水道的权力，这是一个大问题，而且亦可以使到中国在可能发生的冲突当中有最初的好处。中国在那些岛礁上部署并且发射器和感受器处于备战状态，在南中国海发生战争的时候可以更快地采取行动。
One, it certainly hasn't consolidated China's control of the South China Sea. I just don't even think that's physically possible, just given the size. You know, we're talking millions of square miles.
贝克利又说，他认为首先中国并没有巩固对南中国海的控制权，因为他认为这个从实际上来讲是不可能的，因为南中国海面积辽阔有几百万平方英里，而中国只是占据了其中七个小岛礁， 中国的战舰数目亦有限，无法巩固在当地的控制权。从更加重要意义上去讲，虽然中国取得了短期收获，但激起了不单只是南中国海周边国家，而且也激起了其他地区的国家，甚至欧洲地区国家派遣军舰到南中国海，向中国宣示世界其他国家大部分供应那里是国际水道。中国要用武力去巩固它的控制权，就是要受到强烈的反对，有可能要面对由美国领导的十几个强大的国家的反对。美国之音记者继续就追问，中国在崛起，而且还可能不是和平崛起，同样毫无疑问的就是中国崛起基本上完全是倚仗西方的资金、技术和市场，所以相当多人说中国力量增长是以西方作为代价，而且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正在变成西方难以应付的怪兽，也就是说中国一方面从西方国家获得好处，另一方面就对西方国家越来越敌视，损害性亦越来越大。究竟西方国家会怎样以及在几时去摆脱这种生存陷阱呢？贝克利就说，
Obviously the engagement with China over the last 30 years, 40 years really has been a key source。
贝克利说显然过去30年或40年与中国接触是中国崛起的主要原因，没有西方的市场、西方的技术、资本，中国就不可以崛起。而中国玩这一套玩得很好，中国一方面维持和西方国家关系，从而可以得到上述的一切，同时又打造自己的国力，调转头来开始提供自己的要求去强迫西方国家接受，或者变更当初双方的交易基础。他说假如美国和中国经济上完全脱钩，虽然双方都会损失很大，但要看下哪一方面更加依赖对方的市场。美国市场规模是中国国内市场三倍，中国的消费水平停滞在它的 GDP 35% 的水平之上，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水平，所以中国需要向世界富裕国家出口。
Who is more dependent? Like China literally cannot run computers without access to the chips.
贝克利又反问，究竟哪个更加依赖哪个呢？中国假如没有来自西方国家的电脑芯片或者西方制造商的半导体设备，中国的电脑就不能够运作了。在这方面，美国以及盟国是占据绝对优势。美国联合其他国家击垮了中国的领先的技术公司，就好像华为，办法就是令到它不能够得到重要的技术，尤其是半导体。
China also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dependent on things like oil, food from abroad. So, you know, China's
贝克利又说中国亦越来越依赖其他国家获得石油、粮食。众所周知，中国一直知道对外贸易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从对外贸易当中获得好处，例如市场和技术，另一方面也将自己的弱点暴露出来，使到自己受制于人。贝克利认为中国现在亦看到了自己面临来自世界各国的保护主义反弹。美国拜登政府继续维持特朗普前政府实行的对华惩罚性关税，而这个关税形成了一种现状。甚至欧洲联盟亦质疑与中国的经济联系，部分国家出钱给他们的公司，令到他们可以将自己的营业从中国转移出去。贝克利就不认为世界各国会与中国有全面的脱钩，但是就可以肯定看到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会减少，所有的国家都要在某种程度上因此受损，但中国的境况是危险，因为虽然中国企图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但纵观中国的多种行业，例如在生物技术、空间技术以及任何涉及电脑的行业，中国都要依赖西方国家技术，中国亦要依赖外国获得石油、获得粮食、获得市场。中国的对外依赖非常严重，这个使到中国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美国之音记者今次就追问，在思考美国和中国博弈竞争的时候，究竟贝克利怎样将中共和俄罗斯联合起来对付美国的因素考虑在内呢？贝克利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使是这两个国家不会成为盟国。顺便说一句，他不认为中国和俄罗斯是盟国。众所周知，盟国就代表着你愿意为另一个国家牺牲你某些眼前的利益，而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就是基本上一种长期的为了方便而建立的联系关系，他们的伙伴关系互相提供好处，但亦互相进行竞争，例如在中亚地区、在远东地区以及在哪一方面要做全球威权主义运动的领袖的问题上。 咁虽然系咁啊，佢仍然都系担心噶。即使系佢哋唔似系真正嘅盟国咁样互相支持，但系只要同时作出相同嘅事情，就会放大美国同盟国所面临嘅威胁。例如话会采取一个好似噩梦嘅景象，咁中国喺亚洲打台湾，而同时俄罗斯喺东欧采取动作，呢个就会使到美国嘅盟国难以喺两个战场上有足够力量系加以面对。咁其他例子就包括中俄联合扩散数码威权主义嘅做法同技术，而呢两个国家似乎都喺自己嘅本国打造同试验呢一个做法同技术，而且亦喺世界各地另外十几个国家进行呢一个运作。咁虽然部分国际组织当中以中国同俄罗斯率领嘅一啲非自由政体扭曲败坏咗联合国同其他国际组织嘅基本元素，咁呢啲机构组织最初赖以成立嘅自由框架唔再占据优势。而家呢个组织已经唔能够有效运作啦，咁喺联合国提出嘅谴责同制裁侵犯人权嘅任何议案都会被阻止。咁部分反自由嘅国家占据咗呢啲组织嘅重要官职。咁中国同俄罗斯联合，使到呢种现象变得更有可能发生。贝克利又提到中国同俄罗斯嘅情报分享同军备销售，或者佢哋能够互相提升彼此嘅国际影响，咁所以佢系感到非常担心嘅。但系佢唔会同意有人话中国同俄罗斯会结盟，因为中国同俄罗斯从来都冇结盟。佢认为中国同俄罗斯有一啲大嘅利益冲突，而且呢两个国家之间亦有一种自然嘅竞争，因为呢个两个大国挤埋一齐。但系呢个两个国家就互相勾结，呢个对美国同盟国系一个问题。美国之音记者继续问贝克利，咁佢喺中国嘅行家对佢嘅专注无可取代呢本书所陈列嘅中国一系列弱点有啲乜嘢睇法呢？贝克利话
：，you know, I have to be honest. When I was researching that book in the late 2000s and early 2010s, and I would
贝克利话喺佢写呢本书收集资料嘅时候，亦即系2010年初。當時他在中國居住，他當時在中國做學術研究，講中國的人口問題，講中國經濟的種種弱點問題。他在中國講這些報告所受到的歡迎程度要比美國高。當時美國很多人說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十尺高的巨人了，中國將會成為下一個超級大國。這裡的道理顯然是你看你自己國家的問題要比看其他國家的問題看得更加清楚。對中國人來說，他們聽我講這些問題時，他們的反應就是哼，這些問題我們都知道，顯然我們面臨這些挑戰，而我就認為他們知道這些問題，所以他們更加歡迎我的講座。但是貝克利又說，現在確實注意到他的中國同事現在越來越按照共黨的講法去照本宣科，他們當中有些人或者是重複北京的講法，另外還有言論審查，即使他們不能夠或者不敢講真說話。
I think a lot of it too is just a sense of they feel their nation is under assault.
贝克利又话，但系好多人系感觉中国受到围攻，反中国嘅情绪高涨到1989年天安门屠杀以嚟嘅最高点。有啲反中国嘅情绪系嚟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仲有啲系嚟自其他嘅事情噶。但系佢哋系觉得国际间对中国嘅态度发生转变，对中国嘅崛起感到恐惧。而贝克利个人认为他们感觉中国受到围攻，这个就是他们身上导致一种更为防卫性的心态。贝克利说，中国人变得不愿意再听到其他人谈论中国的种种弱点，不愿意听人家谈论中国人缺乏政治意愿或者信任去相信中国政府或者中国共产党。过去几年来，他确实注意到这种态度变化，而是非常之不幸的，就是这个代表着双方之间的对话和诚实的谈话减少，双方彼此之间不能够声明自己的立场，而此是找到妥协。贝克利认为现在真正地进入了竞争的时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